姊妹平
安。这个礼拜跟下个礼拜我们要看列王记上第二章啊，今天我们只看前面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整个列王记上第二章啊，很自然分成两个部分。我们今天是看第一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大卫他给所罗门的遗言，那是在他临终以前给他的儿子所罗门的遗言。而第二个部分下礼拜我们要看的，其实是所罗门怎么样去执行大卫给他的这个吩咐。那么也因为他忠心的按着他父亲给他的这个吩咐去做，所以他的国就得以建立。那我们今天就是先来看第一个段落，就是大卫给所罗门的这个遗言。那在这个段落里面也是很自然很清楚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对所罗门个人的一个劝勉，然后第二个部分大卫就提出一些特殊的指示，也就是给所罗门一些特殊的吩咐。那么在第一个部分，大卫给所罗门这个个人的劝勉这部分，我们看见就定了一个标准，这个标准成为日后每一个以色列君王要评估他们是否一个合神心意的王，那就是以这样的一个标准来评估。而我们看大卫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年纪已经老迈，在临终之前，也就是说在他临死之前，他就把他的儿子所罗门叫到他的床前，就吩咐他，也就是说给他最后的遗言。大卫就对所罗门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所以你当刚强做大丈夫。大卫告诉他的儿子他即将死了，因此他劝勉他的儿子说，你要刚强做大丈夫，你要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不拘往何处去，尽都亨通。耶和华必成就向我所应许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尽心尽意诚诚实实的行在我面前，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大卫这个劝勉，如果大家熟悉圣经一定会发现很熟悉，跟有一另外神对另外一个人的劝勉非常的类似，那就是神给约书亚的劝勉。在约书亚要继承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渡约旦河去承受应许之地之前，神给约书亚一个劝勉，跟这里大卫给所罗门的劝勉是平行的，就是非常的类似。那在这个劝勉里面，我们会发现里面许多的话都是在生命记的里面是出现的话语。生命记是神借着摩西给以色列人的一个诫命，要以色列人按着这样的遵守这样的诫命来维系神和他们之间那个立约的关系。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提到耶和华你的神，在生命记里面这样的一个称呼是不断的重复出现。同时摩要遵守神的吩咐，要遵守耶和华的道，要遵守他的律例典章诫命，同时要怎么样遵行呢？要尽心尽意的遵守，或者说要尽心尽意的爱耶和华。所以这些字句都是在生命记里面摩西最后临终之前给以色列人的吩咐里面一而再再而三给他们的劝勉。那所以我们看大卫首先他就劝勉所罗门，他说你要刚强做大丈夫。当约书亚要带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去承受应许之地的时候，神也是一再的劝勉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壮胆。约书亚他要承继摩西做以色列人的领袖，要完成神给他的使命，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去承受神应许给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一块迦南之地，也就是应许之地。那他们要进去承受这块地方，我们知道他们必须赶逐迦南人，所以换句话说要进去承受迦南地，他们必须面对很多的战争，要把这些迦南人赶逐出去。所以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神就一再的劝勉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壮胆。所以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六节到第九节，神三次的劝勉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壮胆。那你要刚强，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神劝勉约书亚要在属灵上，在心智上，在身体上都要坚固，都要坚定不移。面对这么你可以说面对这么重要的一个使命和责任，面对要去和迦南人征战，所以神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劝勉约书亚说，你要在你的属灵上，在你的心智上，在你的身体上，你都要坚固。你不要因为所面对的责任这么重大，不要因为面对所敌人的所敌人是这么众多，以至于你就丧胆。你要在属灵上，在心智上，在身体上，你都要坚定不移。所以神劝勉约书亚要这样的刚强壮胆。同样，现在当所罗门他很年轻，如果我们看历代志，大卫那里也记载大卫给所罗门的一些吩咐，和大卫劝勉以色列人要怎么样帮助所罗门来建造圣殿。那里就是提到所罗门还很年轻，他要来继承他的父亲做以色列的一国之君，他要处理面对他要执行各样的各种的任务，他可能也会面对不同的困难，而且他也很可能面对各样的危险。在这样的一个处境之下，大卫就劝勉所罗门说，他说，你要刚强，你要坚决，你要果决，你要在心智上属灵上都要坚定不移，要坚固。我们知道我们面对这些一个很大的责任，面对各种的困难和危险，我们很容易丧胆。所以神吩咐约书亚要刚强，大卫吩咐所罗门要刚强。因此刚强可以说是属灵领袖必须要拥有的一个特质。这也是为什么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他劝勉提摩太，他说，你要把我当初按手所给你的恩赐眺望起来，因为神所赐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为什么保罗也要劝勉提摩太刚强呢？我们看圣经里面，如果有前书跟后书，通常是表示前书没有完全的成功，也就是说没有完全达到那个目的，所以要再写后书。保罗为什么写前书给提摩太呢？因为当时提摩太在以弗所教会，用现代的话说他在那里牧会，但是在教会里面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教会里面有异端，也就是假教师侵入，所以呢，而这些假教师在提摩太前书我们看见他们传讲一些是跟保罗所传的福音违背的一些真理。那么提摩太面对这些假教师，他的个性是比较优柔寡断，所以他不能够刚强，不能够果决当机立断，他不能够很坚定的来处理面对这些假教师，以至于保罗写了提摩太前书来劝勉他。但是显然提摩太还不是能够完全的刚强，所以保罗再写提摩太后书，劝勉他要为福音的缘故与保罗同受苦难，不要害怕这些反对，更是不要惧怕这些假教师。所以保罗说，神所赐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因此刚强是属灵领袖必须要拥有的一个特质。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在教会里面传道人也好，或者教会里面长老执事，或者教会里面主日学的老师，我们知道这个教会里面的属灵领导不仅仅是限于传道人啊，或者是父母在一个家庭里面对儿女也是要执行这种属灵的领导。所以我们如果是在这样的一个属灵领导的职位上， 我们必须要拥有这刚强壮胆的这样的一种特质。那么不仅是属灵领袖要有这个特质，也是神的百姓要拥有这样的一种特质。所以在申命记第29章最后，摩西他说完了一切的吩咐，他就劝勉以色列人，他给他们同样的劝勉，他说你们要刚强壮胆，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必不撇弃你们。然后他也劝勉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壮胆。那么在世上申命记29章也记载，耶和华也是再次劝勉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壮胆。所以神的百姓也要刚强壮胆，耶稣要率领他们，但是他们是一同要去渡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面对迦南人，他们要去得神要给他们这块地。那也是因此，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最后第16章的第13节，保罗就劝勉哥林多教会说，你们要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那字句跟这里是一样的，你们要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这是哥林多后书16章最末了13节保罗给他们的劝勉。为什么保罗劝勉哥林多教会也要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我们从哥林多前书我们看见，哥林多前教会里面确实也发生了很多的问题，保罗把福音传给他们，但是教会里面在真理上有了偏差。从第15章我们看见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所以保罗就在第15章给他们一个很重要的再次的来告诉他们，基督从死里复活，若是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那么我们所信的就枉然。所以哥林多教会有在真理上的错谬偏差，不但如此，哥林多教会在道德上有许多出轨的事情，有人娶了继母，有人是在这个吃祭偶上拜偶像的事情上他们有一些困难和问题。那么他们有不只有淫乱的问题，弟兄告弟兄告到不信的人面前等等，也有很多在道德上的偏差。所以最末了，保罗他给予了这一切的劝勉和教导之后，他就勉励他们说，你们要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换句话说，他们要持守保罗所传给他们的这个福音的真理。他们在面对这些在真理上的错谬，面对这些在道德上这些出轨的行为的时候，他们必须要坚固，要坚定不移的来纠正这些错误。所以不仅是属灵的领袖需要刚强，需要壮胆，每一位神的百姓，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需要刚强壮胆，我们需要站在这个福音的真理上，我们需要以坚定在属灵上心智上的坚定，我们来持守这个真理，不仅是在真理的教导上，也要在道德生活上，也就是说神的话语也必须在生活里面实践出来我们必须要坚定的持守真理，去纠正各种的错误。我们在传扬福音的时候也是一样，可能面对各种的反对，可能面对甚至会面对逼迫，但是我们要刚强。因此这是我们看见大卫首先给所罗门的一个劝勉。其次大卫就对所罗门说，他说你要遵守耶和华的吩咐，要遵守摩西律法上一切的命令。那么换句话说，不管是约书亚也好，不管是所罗门也好，神所选立的领袖都应当要专心的去追求认识神的话，而且去顺服遵行神的话。当然当时对他们来说就是神借着摩西所颁布的律法，所以神所选立的领袖应当专一的去追求认识而且顺服遵行神的律法。神的律法必须是管理他们一切的心思言语行为他们所有的思想，他们所有的言行都应该 接受神话语的管理，而且这一种遵守律法，这一种遵行神的话，必须是全面的遵守，也就是说整个摩西律法一切的吩咐，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就是整本圣经，不论是旧约不论是新约，整个神的话语，我们的遵行必须是全面的遵守，不能够只是遵守一部分，不能够只是选择性的遵守。如果我们只是选择性的遵守，如果我们只是遵守其中一部分，有一些我们遵守，有一些我们不遵守，那就等于是完全没有遵守一样。所以为什么雅各他在写雅各书第二章的时候，他劝勉他们要按着律法所记载的爱人如己，因为当时他的读者他们是看有钱人跟贫穷人，他们你可以说他们非常势利眼，有钱人进教会打一做工请他坐上座，那些贫穷人就请他们坐在下，就请他们坐在这个最末座。所以雅各就责备他们，你们遵守神的律法，神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这样子啊，偏待人，你们就不是在遵守神的律法。然后他就说一句话，他说凡遵行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就是犯了众条。换句话说，神的律法，摩西的律法，至少以十诫来说，整个诫命本身虽然列出了十点，但是如果我们在其中的一点上跌倒，雅各说就等于是犯了众条。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原因一方面，当然神所赐的律法本身不是可以拆开的，不是说今天有十条，这每一条之间没有任何的关联，神的律法是整体性的，这是为什么你犯一条就等于是犯了众条。但是更重要的，为什么犯一条就等于犯众条呢？因为我们对神话语的遵行和顺服不能够只是选择性，必须是整体的。原因是这个顺服和遵行本身背后基本的心态是对神的顺服，而对神的顺服从旧约到新约，圣经的要求都是真正的顺服必须是没有条件的降服于神，换句话说不是选择性的，是无条件的，不论神说什么我们是无条件的遵守，没有任何的借口，没有任何的理由。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听见，有时候劝勉弟兄姊妹一些在圣经上的教导，有时候就会听见有一些人会回答说，这个标准太高了，这是做不到的。其实这就是一种不肯顺服。或者有时候我们提出一些圣经的教训，有些人会说，我认为这句话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不能够按自己的意思，喜欢遵行多少就遵行多少，合我的意就遵守。神的要求是神的话语要管理我们一切的思想言语行为，不但如此，我们必须全面的是无条件的来顺服遵行，因为神要我们遵守这些诫命，这个只是借着这个来维系我们跟神的关系，他把他的律法给我们，让我们晓得当怎样在他面前行得合宜，来继续我们跟神之间建立的这个立约的关系。有以色列人，神拯救他们，神做他们的神，他们做神的百姓，所以他们跟神有一个关系，这个立约的关系，神是拯救他们的主。因此要怎么样可以继续维系这一个对的关系呢？神把律法给他们，让他们明白神的心意，让他们知道神的旨意，他们可以去遵守神的话，来继续维系跟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来省察，我的每一个思想言语行为是不是都是遵循神的话。我们常常听到，我们要学习把这些话真的是要跟我们自己联系在一起，所以神的要求是如此，我们就要省察我们自己，真的我 一切的思想，我一切的言行，都是接受神的话语的管理吗？而且我是不是只是听到却不行道呢？如果只是听到不行道，那就是一种悖逆，因为我们只是听了，我们却没有顺服遵守，这就是一种悖逆，这就是没有让神的话，没有去遵行。所以君王必须在他个人的生活，在他身为神的百姓的领袖这样的身份上，他所说所做所想一切都要遵循神的话语，都要以神的话来做标准。那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也是如此。然而我们要问，那我怎么样可以做到让神的话在我一切的心思意念上和言行上都管理我呢？我怎么可以做到我的思想言语行为都去遵守神的话呢？在神给约书亚的劝勉，也就是说约书亚记第一章的第八节，在那里神提出一个具体的途径，我们怎么样可以真的在所有的事情上都去遵守神的话。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节，神对约书亚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神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手，总要昼夜思想，那么就好叫你可以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一切的话。所以神说，你们要能够谨守遵行这一切的话，怎么样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呢？这律法书不可以离开你的口，要昼夜思想。那我们要了解，神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是什么意思？我们要晓得，在古代啊，就是在旧约的时代，他们每逢读摩西的律法，不是像我们今天，我们今天很多人读经是默念，我们就是坐在那里，我们不出声，就是这样子啊，默默的阅读。但是在古代，每逢他们读摩西的律法，他们都是大声的朗读，这是在会堂里如此，在个人生活当中，他们都是把律法书摆在面前，然后大声的朗读。所以这律法书不可以离开你的口，就是这个意思啊。也就是说，神劝勉约书亚说，你要不断的来诵读摩西的律法，所以不可离开你的口，因为他们都是开口大声的朗读，所以你要不断的来大声开口朗读摩西的律法，那么同时昼夜的思想。如果约书亚能够如此不断的朗读神的话，昼夜思想神的话，那么这些律法书上的话就会充满在他的心思意念里面。当神的话充满在他的心思意念里面的时候，他所想的就是神所想的，以至于他所做出的事情就是合乎神的旨意，就是合乎神的律法，合乎神的教训。换句话说，我们要能够真的是在凡事上，包括思想言行，都去遵行神的话，那个要诀我们就是要不断的来诵读神的话语，使我们的思想被神的话所充满。所以我记得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我们的思想是整个属灵生活最大的战场。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圣经曾经说，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我们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不但如此，我们都很熟悉洗脑的这个厉害。如果我们认识一个人，这个人过去他做事是如何如何，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再见到他，发现这个人怎么搞的，所他一切的言行都跟他过去所说所行完全背道而驰。很多时候我们就知道，再去探讨，发现原来有某某人整个改造他的思想，所以他所做的事就跟过去完全的背道而驰。我们常说这个人被洗脑， 为什么他会过去做这样，今天完全做相反的事情？因为他被洗脑了，所以他的思想，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思想，我们中国人说一念之差，就是因为这个心中所想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耶稣说这个要洁净，就是说法利赛人洗手，耶稣说你们只是洗净外面，杯盘的外面，那耶稣就劝勉他们要洗净里面，因为他说外面的不能污秽人，里面的才能污秽人。于是耶稣说，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那么心里所充满当然是跟思想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生活，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能够明白一件事，我们的思想是最大的战场，我们所想就影响我们所做所说所我们的行动。那么我们心里面充满的是良善，我们的口说出来的是良善，我们心中充满的是邪恶，我们口中所说出的就是邪恶，毁谤、论断、批评，而我们所做的就是邪恶。因此我们今天要很谨慎，我们是怎么样来喂养我们的思想，这就是神给约书亚的吩咐的那个要点，你怎么样来喂养你的思想。神说你要把神的话昼夜不断的诵读，昼夜的思想。我们可以想，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怎么喂养我们的思想？你花最多的时间坐在电脑前面看网络吗？你花最多的时间坐在电视机前看电视吗？或者花很多时间去玩电脑游戏？或者我们花很多时间在世俗，我们可能读我们工作有关的书籍，做父母可能读很多教养子女的书籍。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读这些，但是我们必须要问我们自己，我们用什么来喂养我们的思想？我们是不是用很多世俗的书刊、音乐、杂志、光碟，我们花很多时间看这些东西？你要知道你花很多时间读什么，就是用这些来喂养你的思想，就影响你整个价值观，就影响你整个属灵观，你的心思意念。因此我们如果花很少的时间读神的话语，肯定神的话不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带来任何生命的影响力。不是我们每个礼拜坐在这里听一篇讲道，或者接下来上一个主日学，也许礼拜五晚上也去参加一个小组，这是不够的。我们每天花多少时间，我们用什么来喂养我们？所以如果一个人真的要在一切的思想、言语、行为上都去遵守神的话，那么唯有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是唯一的途径。当然这一种的诵读神的话语，不是只是在知识上来增加我们更多的知识，所以这样的诵读本身不是我花很多时间读参考书，读参考书不是读神的话语，读参考书是帮助我们来了解，但是我们必须真的是用心的来研读，而且来明白，明白我们借着不断的反复的思想，让这些话深入我们的心中，真的是喂养我们的心思意念，好使我们从里面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属灵观被改变，于是就让我们在行动上也完全被改变。所以我很偶然的最近曾经在另外一个地方，我去带领两次教养儿女的这个他们特别的聚会，第二次我去讲完回来以后，他们那边有人就跟我打电话，就他的意思说给我一点点回应。那其中我提到一些在道德上我们应当怎么样行公义和公正的事情，我就提到我的女儿在这方面给我的一些提醒。那么但是这位跟我通电话的人就说，他说他们当中有人听了就说，这是不可能的， 这样的标准太高了，然后就说出过去他们在大陆做很多的事情都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其实这些做法本身都是在道德上是不对的啊，是不诚实的，或者说是啊、是一些不以正当的方法等等之类。那我自己心里面啊、当然我打电话给我的人是心里很深的叹息。那我就思想，其实为什么我们信了主，我们的价值观还是过去的，然后我们会觉得圣经，我们会觉得这种高标准是不可能达到的，我们一向都是怎么样做事，好像这个信仰在他的生命当中没有带来任何的改变，所以其实到教会听到对他没有益处，他知道很多的知识，可是这些东西没有深入他的心，没有真的是在他心里面生根，以至于使他整个心思意念整个价值观都被改变。所以这是我们怎么样来在思想言行上让神的话管理，唯一的途径就是诗篇第一篇所说的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但是不是仅仅以知识性的探讨，不是增加更多圣经的知识，必须真正按着正义来明白圣经所教训的真理，然后我们要反复的思想，让这个话可以深入我们的心中，来真正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被改变。因此我也是要挑战大家，我们真的是要省察我们自己，问我们自己，每一天我花多少时间读神的话。当然这没有一个，我的意思说我不能告诉你说你每天要读一个钟头，你每天一定要读两个钟头，你如果只读十分钟不够，我想圣经没有给我们这样子很具体的说你要读多少时间，但是确实我们自己要问自己，我们花最多的时间读什么，听什么，看什么，这些东西喂养我们的思想，我们有没有真的是以神的话来喂养我们的心思意念。好，那么接下来大卫劝勉所罗门，他说你要这样子来遵守耶和华的命令，以至于他说你无论往哪里去，你无论做什么尽都亨通。换句话说，大卫是要让所罗门明白一件事情，他身为一国之君，他能够成功的要诀，或者说成功之要，不是在于军事的力量，乃是在于他是否植根于神的话语，他是否顺服遵行神的话。当约书亚要遵行神给他的使命，带领这些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然后去攻打迦南人，去面对迦南人有许多的征战，要得神应许给他们的这块迦南地的时候，神给约书亚的吩咐，我们很惊讶的是神没有着重给他很多军事的指导，没有告诉他说你在军事上应该如何如何如何，然而神却告诉约书亚说你要遵行这律法书上的话，不可偏左也不可以偏右，这些话要不离你的口，要昼夜的思想。所以换句话说，约书亚他能够在这个使命上能够成功，不是在乎军事，乃是在乎属灵上的。换句话说，他的成功是跟他对神的顺服有直接的关系，只有当他完全顺服神，他才有可能成功的来完成神给他这个使命。所以神要吩咐他说他必须专心的遵守神的话语，若是他专心的去遵守这些律法，那么他就得以成功，神就会叫以色列人在军事上能够成功，能够打败这些迦南人，能够去承受神要应许给他们的这块土地。同样的，君王也是如此， 君王的成功不是依靠军事的力量，不是依靠他的财富，君王的成功乃是同样这个君王必须要自己生根在耶和华的话语上。这就是为什么在生命记的第十七章，摩西早就已经告诉以色列人，将来有一天你们会立君王来治理你们。当然以色列人立王治理不是像我们今天民选的，仍然是君王，不过是神的代表来治理神的百姓。所以摩西就告诉以色列人说，将来这个君王他治理百姓的时候，他不能增加他的马兵，他不要回埃及去买许多的战车马兵增加他的军事力量，他也不要娶许多的妃嫔，因为这些妃嫔会使他的心偏离神，而且呢也不要为自己积蓄很多的财富。但是他说，君王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子孙便可在以色列国中，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日长久。所以这个吩咐就跟大卫这里给所罗门吩咐是一样的。换句话说，君王或者说属灵的领袖，他们最首先要能够执行神给的使命，能够所谓的成功，他们必须要顺服神，只有顺服神才能够使他们真正去完成神给他们的使命。换句话说，就是要遵守神一切的命令。那么我们刚刚看到，在申命记也好，在这里大卫给所罗门的劝勉也好，都提到这样子你们可以在国位上得以长久。这里大卫又对所罗门说，你无论做什么事，不拘往何处去，尽都亨通。这里大卫是告诉所罗门说，如果你遵守神的话，那你就可以凡事亨通。耶和华给约书亚的劝勉也是一样，耶和华对约书亚也是一样强调说，你如果遵守我的诫命，谨守我这一切的吩咐，你就可以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所以约书亚跟所罗门若是遵守神的律法，那么产生的结果是什么呢？不管他们去哪里，不管他们做什么，可以凡事亨通，凡事顺利。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喜欢用引用这一类的经文，而我们对这一类的经文，我们的解释是什么呢？我们常常会劝勉人说，如果你好好去遵守神的话，神应许说我们可以凡事顺利，凡事亨通。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若是好好遵守神的话，我们就可以在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事情上保证神会让我们顺利。你考试一定可以考很高的分数，拿很好的成绩，你工作可以有很好的表现，然后你一定可以得到升迁。然后我们就是说，你好好读神话，那么神一定会让你在可能甚至在经济上让你有很丰富，有这个很财富，在经济上赐福给我们。但是我们从圣经整体的教训来看，这里所说的亨通跟顺利基本上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虽然有些人在旧约，譬如说亚伯拉罕，他敬畏神，神确实让他有很多的财富，但是并不是敬畏神就是凡事顺利，而且一定有很多的财富。约伯是敬畏神的人，远离恶事，但是我们今天当然知道是什么事情导致发生的原因，可是如果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就是约伯的话，他敬畏神远离恶事，但是忽然之间 这个灾难临到他身上，十个儿女一日之间全部死了，所有的财产一日之间全部丧失了。所以圣经上神应许的亨通跟顺利基本上并不是我们所解释的。那么神所应许的亨通跟顺利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他的生活是以神为中心，并且他完全的顺服神，当一个以神为中心而且 完全顺服神的人，这样的人他会得到神的同在，以至于他可以不断领受从神而来的恩典。因此神的同在以及神所赐的恩典，就让他在他生活上所应当有的应当尽的努力，在这方面得以成功。也就是说，当我们真正敬畏神顺服神，那么我们就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同在我们就得享从神而来的恩典。这个神的恩典就让我们在我们生活所当有的努力上我们可以成功。就举几个例子，譬如在旧约亚伯拉罕，他吩咐他的老仆人不要在迦南地给他的儿子以撒娶媳妇儿，要回到加勒底的吾尔，到那里去给以撒娶个女子。他的老仆人接受这个亚伯拉罕给的这个使命，他就去了。那么在创世纪第24章就告诉我们说，他的老仆人一而再再而三地表明说，耶和华使他的道路能够亨通，就是耶和华使他的道路能够通达。那表面上看起来耶和华使他的道路通达，因为确实当他一到了亚伯拉罕的本乡，他就先祷告求耶和华给他带领他。那么他当然是提出一个条件，他说他现在要这个面对从这个出来打水，他们去那个水井边打水的女子，他要去向其中一个女子要水喝，如果这个女子不但给他喝水，而且还给他的骆驼也打水，那这就是神要给他主人的儿子所预备的媳妇儿。他是这样祷告，那结果话还没说完，利百加就出来了。结果利百加就是完全照他祷告的，不但给他水喝，还为他的骆驼打水。所以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意思就是说，好像就是凡事顺利啊，就是好像哇，神就照他所祷告的这样子来，好像说回答他的祷告，好像凡事顺利。其实当这个仆人一而再再而三对于向利百加的父亲和他的哥哥来强调耶和华使他的道路通达，最主要的乃是因为他专心的倚靠顺服耶和华，所以在他主人差他去完成的这个使命，这个所当尽的努力这件事情上，他得以成功的来完成他的使命。那么约瑟也是如此，约瑟被卖到埃及，他在埃及这个法老王的这个内臣，他是埃及法老王的内臣，他做护卫长。约瑟被卖到他的家中，然后他就把他家里的事务交给约瑟管理。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与约瑟同在，他就凡事顺利。可是我们看约瑟的故事，我们肯定知道这里的凡事顺利绝对不是指他就一切困难都没有，就是很顺利。因为我们看见他在约瑟家的时候，结果约瑟对不起他在波提乏家的时候，波提乏的妻子来引诱他，后来甚至诬告他，以至于约瑟失丢了官，被下在监里。所以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凡事顺利，乃是指他在波提乏家中，波提乏把家里的事务交给他管理，在他所当有的当尽的这个努力和责任上，神使他能够尽上他所当尽的职责，这个凡事顺利。所以他事实上被诬告下在监里，但是到了监狱里面， 他又在私欲的眼前，耶和华使他在私欲的眼前蒙恩，于是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凡事顺利。所以这里他是在监狱里面，然而当私欲把这个职责管理监狱里面所有的囚犯这个职责交给他，耶和华与他同在，让他凡事顺利，神的恩典使他得以在这样的一个职务上，他当尽的努力上能够得以成功。这就是在圣经里面所谓的亨通跟顺利。因此当约书亚承担神给他这个使命，若是他能够凡事顺服遵行神的律法，那么他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要去得这块地，在神给他的这个使命上，他就得以成功，他能够完成神给他的这个使命。而现在所罗门要接续他的父亲做一国的君王，他成为耶和华的代表来治理神的百姓，若是他凡事顺服遵行神的律法，那么他就能够在他做王治理神的百姓这样的一个职责上，在他当尽的努力上，当有的努力上，他能够得以成功。那今天对我们来说也是如此，我们身为神的儿女，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若是在神的话语上，我们完全的顺服遵行神的话，那么我们也必凡事亨通，凡事顺利。但是这绝对不是表示我们就不会遇见苦难，我们不会遭遇这些挫折等等之类，我们就能够不论在我们工作上，不论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都可以凡事亨通。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在我们一切所当有的努力上，当尽的职责上，神会使我们能够尽上我们该尽的责任，能够完成我们该尽的使命和托付。所以我们要成功，当然这个成功绝对不是用所谓世俗的成功，你坐在很高的位置上，有很多的财富，得到众人的称赞。圣经里面所说所谓的神使我们成功，最主要的都是让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尽到我们在神面前不论工作家庭各方面我们当尽的责任，向神向人当尽的责任。所以我们要能够成功，实在不是在于增加更多的知识，不是在于得着更高的技巧，不是在于得到更好的方法，甚至不是在于我们付出更大的努力。但是我并不是说这些都不需要，好像知识也是不要，技巧也不要，方法也不要，努力也不要，不是这个意思。可是我们必须清楚，我们不是依靠这些来能够得着成功。我们要得到成功，真正我们的秘诀在于我们要顺服遵行神的话。所以以教养子女来说，我们要成为一个真正向神负责任，能够向神交账，我们是一个管家，神托给我们这个儿女要我们来管理，我们要能够在教养儿女上能够成功，不是去读更多教养儿女的书籍，不是去听更多教养儿女的这些课程，甚至也不是我们去学习更多的方法。我们不要忘记最根本的，我们自己必须是一个真正敬畏神，专心的遵守神的话。这种顺服是全面的顺服，不是只是部分的，如果部分的不叫顺服。所以我们只有这样子才可能在教养儿女上成功，不是你可以教出一个孩子读哈佛读 MIT， 乃是你教养出来的是一个真正敬畏神敬虔的后裔。那这是我们要成功的一个秘诀。好，那么所以大卫就劝勉所罗门要这样子专一的遵守神的话，但是同时他说，如果你是这样专一的遵守，耶和华就会成就他给我的应许。这就是我们曾经谈到所谓的大卫之约。大卫有心为耶和华建造圣殿，但是耶和华说你不可以为我盖圣殿，但是反过来耶和华应许大卫，他要为大卫建造家室。他为大卫建立家室，意思就是要建立大卫的王朝，要建立大卫的王朝。神就应许大卫说， 将来你所生的儿子，也就是所罗门王，才要为神来建立这个建造这个圣殿。但是呢，神也应许说，你的将来你的儿子若是尽心遵守我的诫命，那么就断不缺乏人坐在这个国位上。所以大卫就劝勉所罗门，你如果遵守这个诫命，那么神就会成就他对我的应许。你如果神说你的子孙如果谨慎自己的行为，尽心尽意诚诚实实的行在我面前，就断不缺人做以色列的国位。那么但是我们知道，神给大卫的应许本身，或者说大卫之约本身，我们常说是一个叫做无条件之约。什么叫无条件之约？意思就是说，这个约本身不是，你知道我们通常立约哈，就是我们今天世俗人来说，立约都有立约的条规条例，那么双方都必须遵守这个立约的条例。如果有一方不遵守这个立约的条例，这个立约就这个约就被摧毁了，就不可能实现啊。但是在圣经里面，亚伯拉罕之约、大卫之约，就是属于叫一种叫无条件之约。意思就是说，在这个立约的关系之下，神所应许的事情不会因为人的失败而使神的话落空，而使神的应许落空。换句话说，神的应许、神的信实一定会使他所应许的得以成就。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大卫似乎是说，神的应许的成就基于一个条件，就是这些君王日后接续他做王的这些子子孙孙必须谨守耶和华的话，尽心尽意的诚诚实实的行在耶和华面前，唯有如此神这个应许才会成就。是不是矛盾呢？其实是不矛盾的。确实一方面，神的应许是神自己负责任，也就是神的信实让他所应许的必定成就。但是这里大卫对于所罗门的劝勉，让我们看见神的应许的实现和成就，这些大卫的子孙、这些君王也有他们当尽的责任。换句话说，神的应许是透过顺服的人才得以成就。神会按着他的信实让他的应许必定成就，然而这个应许是会成就在顺服的人身上，是透过顺服的人来成就。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今天我们都知道，如果一个人不顺服，他就是不顺服，你叫他做这个他就做另外一个，那这样子你的目的不可能透过这个不顺服的人达成。所以对于不顺服的人，神一定会成就他的旨意，一定会成就他的应许，只是他的应许必须是借着顺服的人才得以成就，不可能成就在不顺服的人身上。所以我们今天读神的应许，我们要真的很谨慎，我们不要以为这个应许 whatever 就是我可以得到的。我们所有神的应许，我们都会发现都有条件的，而这个条件本身基本上来说，就是唯有顺服的人，神的应许才有可能成就在他的身上。所以这个大卫之约，事实上所罗门王后来是失败了，是不是？为什么？到了第十一章我们会看见他娶了许多的妃嫔，一共有1000位，以至于他就随从他们去拜许多的假神。那么日后所罗门以后的许多的君王，没有一个是能够完全像他主大卫一样的，像大卫那样子的是合神心意。所以大卫之约落空了吗？没有。大卫之约，神的信实叫这个约一定要得以，一定能够成就。但是就成就在，唯独成就在那位要来的弥赛亚耶稣基督身上。唯独耶稣是完全顺服，在他这种完全的顺服的条件之下，神给大卫的应许终于能够成就。 所以这是我们要了解这里大卫给所罗门个人的一个劝勉。接下来大卫就给他一些特殊的指示，而这些特殊的指示基本上要他行公义，要他好怜悯。但是当然这些特殊指示也是有关整个大卫的王朝的延续，大卫的王朝要延续下去。大卫给所罗门这些指示是使得大卫的王朝能够免于杀人流血的罪，以及免于所受的咒诅。所以大卫就指示 给所罗门进一步一些特殊的指示。那这个特殊的指示主要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有关约押，第二个部分，这个约押就是大卫的元帅，第二个部分是有关基列人巴西来，第三个部分是有关一个便雅悯人扫罗族的便雅悯人示每。那在这三个部分，每一部分大卫指示所罗门该如何做，但是同时他也提供一个理由就是提供为什么你要这样做，提供一个理由。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第一个就指示大卫该怎么样来对待约押。第五节他说，你知道希鲁雅的儿子约押向我所行的，就是杀了以色列的两个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义铁的儿子亚玛沙，他在太平之时流这二人的血，如在征战之时一样，将这血染了腰间束的带和脚上穿的鞋，所以你要照你的智慧行，不容他白头安然下阴间。他指示所罗门要在约押身上执行公义，不容他白头下阴间。换句话说，要把他流人血的罪所当受的刑罚加在他的身上。那约押他流了什么人的血呢？这里讲到两个人，一个是亚尼尔，一个是亚玛沙。那我们需要来回顾一下，这个亚尼尔是扫罗的元帅，当扫罗王死了以后，亚尼尔他就带着扫罗的儿子伊斯波瑟就渡过约旦河，到约旦河东的马哈念，就在那里就立伊斯波瑟做王。虽然这个耶和华是应许大卫是他，就是说扫罗以后神是立大卫为王，好，但是亚尼尔他很忠于他的主人，就在扫罗死后把伊斯波瑟带到马哈念，在那里立他为王。那有一天亚尼尔就带着他的扫罗的仆人这些随从，就从马哈念出来渡过河到了基遍，而大卫的元帅约押也带着大卫的仆人也到了基遍。那就在基遍池子那里有个池子，两边的人相遇，当然两边人是仇敌，因为一边是要延续扫罗的王朝，一边是要帮助大卫的王朝。于是亚尼尔就提出一个建议，他说何不让我们两边的少年人起来戏耍，其实所谓的戏耍就是两边来相斗。于是就每边选了12个人，于是这些少年人就开始搏斗。结果呢，亚尼尔跟扫罗的臣仆，这扫罗仆人失败了。失败了以后呢，这个约押他另外还有两个兄弟，一个叫做亚比筛，一个叫做亚沙黑。其中亚沙黑他的脚快如野鹿，换句话说他是这个赛跑健将，所以亚沙黑就要追杀亚尼尔。他追得非常紧，亚尼尔呢被追紧了，就劝亚沙黑说，你放弃回头吧，你不要这样子追着我，想要追杀我。但是亚沙黑不肯听，所以亚尼尔就回头就用刀杀了亚沙黑。然后当然这个约押就开始来追杀亚尼尔但是后来亚尼尔就说，这个流人血的事情是永无止息的，以至于后来他们就约押就撤兵了。好，因此亚尼尔杀了约押的兄弟亚沙黑，约押怀恨在心。后来亚尼尔 成就在一次的啊一呃就有就就在一次跟扫罗的非病同寝。那么这个伊斯波设就直问亚尼尔，于是亚尼尔他就很愤怒，他就愤怒的表明他不再支持伊斯波设，他要反过来支持大卫做以色列的君王。他就去跟大卫联络，大卫就吩咐他说，你如果想要来见我，你要把我的妻子雅甲就是扫罗王的女儿，好，扫罗王的女儿，对，米甲，对，我一下子脑子空了哈，你要把我的妻子米甲带来。好，于是这个亚尼尔就照这个大卫的吩咐做了。然后亚尼尔就带了20个人就去到希伯伦，因为那时候犹大人已经拥立大卫在希伯伦做王，所以就带了20个人到希伯伦去见大卫。而大卫就设宴款待他们，于是等于说他跟大卫之间就立约，他就应许大卫说，我要使以色列人来永立你作王。大卫就送他平平安安的去了。但是当他离开之后，约押从外面打仗回来，带了很多掳物，有人就告诉约押说，亚尼尔来了，而且呢，王让他平平安安的去了。约押就去质问大卫说，你为什么放他走？你岂不知道他来其实是要来窥探你吗？于是约押就起来，就去追亚尼尔，把亚尼尔带回到希伯伦。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件事大卫不知道。当约押把亚尼尔带回希伯伦，带到城门口的时候，就假装要跟他说机密的话，然后就一刀把亚尼尔杀了。所以当约押做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大卫听见他就说，流尼尔的儿子亚尼尔的血，这罪在耶和华面前必永不归我和我的国，愿流他血的罪归到约押的头上和他父的全家，又愿约押家不断有患漏症的、长大麻风的和驾拐而行的、被刀杀死的、缺乏饮食的。而约押为什么这样做？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约押是要报杀他兄弟亚沙黑的仇。那这是关于约押杀亚尼尔。另外约押杀了亚玛莎，亚玛莎是谁的元帅呢？亚玛莎是亚沙龙的元帅，亚沙龙是大卫的第三个儿子，他曾经起来叛逆他的父亲，要自立为王。那么大卫就逃避亚沙龙，但是后来亚沙龙被杀，大卫回到耶路撒冷。而亚玛莎是亚沙龙立他做亚沙龙的元帅。而大卫回到耶路撒冷，当时亚沙龙虽然被杀，但是另外有一个人叫做示巴，就接续起来叛逆，所以情势很紧张。大卫呢，他就吩咐亚玛莎要在3日之内召集犹大人，要来对抗这个示巴的叛变。但是呢，亚玛莎没有按着大卫所限定的期限3天能够回到耶路撒冷，所以大卫就吩咐亚比筛要赶紧带人，因为免得这个示巴的叛变就说这个叛变就真正的发动起来了。所以他就要亚比筛就带着带军赶紧出去。那么约押和他的军队，他们就赶紧出城。而在他们出城的时候，就在基遍的大磐石那里，就遇见亚玛莎。同样的，约押就上前，那约押穿着军装，腰间系着刀子，这个刀在刀鞘里面，而他上前的时候，这个刀就从刀鞘里面掉出来。 他就赶紧用左手把刀拾起来，然后他就用右手去抓住亚比塞的胡子，要跟他亲嘴，问要表明问安，说你好吗？但是就一面用右手抓住他的塞子要跟他亲嘴，一面就用左手用刀杀了亚玛撒。所以呢，这是约押他杀害这两个元帅。而大卫说他杀他们的时候是在是在这个太平的时候，不是在征战的时候。从刚刚我们的这个回顾，我们可以知道约押杀这两位元帅他的动机，第一个杀亚尼亚是出于报仇，第二个他杀亚玛撒基本上是出于嫉妒，因为大卫吩咐亚玛撒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召三日之内把犹大的这些军队召集。同时他杀害这两个人的时候都是用诡诈的方式，是假装要跟亚尼尔说机密的话，然后假装向亚玛撒问安，都是以诡诈的方式。不但如此，大卫说他是在太平的时候，不是在征战的时候，这个太平原文是 peace，就是和平的时候。这所谓的和平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亚尼尔是要已经来跟大卫立约，他应允要叫以色列人来永立大卫作王。那亚玛撒也是本来是亚沙龙的元帅，现在是跟大卫之间就有了一个立约的关系，所以是一个和这个所谓的和平是在这样一个和好的立约关系之下，约押把他们两个杀害，那这就是违背了所应当有的这个立约的关系。所以不是在流血，不是在征战的时候，却是在这样的和平的关系之下。因此约押他所做的他杀人流血的罪要当受公义的制裁，也就是说应该要受当受的刑罚，他必须以命偿命，他必须被杀。但是大卫为什么不自己来执行这件事呢？当然在他杀亚尼尔的时候，大卫为亚尼尔做哀歌，后来以色列人知道原来不是大卫杀的，是约押杀的。那大卫在在那里大卫讲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我虽然受膏为王，今日还是软弱，这洗鲁雅的两个儿子比我刚强，愿耶和华照着恶人所行的恶报应他们。他说他虽然是君王，但是呢他还是软弱的，亚尼尔是比他刚强。为什么？因为对不起，约押比他刚强。为什么？约押手里拿着大卫杀人的证据，大卫跟拔示巴犯奸淫之后，他要遮掩他的罪，他就借刀杀人，要写了一封信叫乌利亚亲自带到约押那里，信中叫约押把乌利亚送到最前线，让他被仇敌打死。所以大卫自己他你可以说他也是一样的，在这样的事情上做了不道德和不义的事情，所以他没有这个没有这个立场去执行这样的公义。但是当然大卫悔改了啊，我们不要忽略大卫他在耶和华面前他悔改，他求神赦免他流人血的罪。那么但是呢现在约押要在按着神的公义，他应当受流人血的罪当受的刑罚，他就把这个任务交代给所罗门去执行。第二个是巴西莱，巴西莱是在大卫逃避他的儿子亚沙龙的时候，巴西莱拿各样的日用品和各样的食物来供应大卫和跟随大卫的人。到了亚沙龙被杀，大卫要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巴西莱送大卫到约旦河，要送他过河啊，来送行。那当时大卫就对巴西莱说，希望巴西莱跟他一起回到耶路撒冷，他要一生来供养这个巴西莱。 巴西来拒绝了，因为他说他年纪已经80岁了，他还能吃尝到食物的美味，还能够看这些歌舞吗？他说请求大卫让他能够告老还乡，然而他说求你带这个金汉，金汉就是巴西来的儿子，求你带他同去，你可以随意带他。大卫就应允巴西来，他要恩待这个巴西来的儿子金汉。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大卫就吩咐所罗门，他吩咐所罗门说，你当恩待基列人巴西来的众子，使他们常与你同席吃饭，因为我躲避你哥哥亚沙龙的时候，他们拿食物来迎接我。所以第二个吩咐是要吩咐他恩待巴西来的众子，原文直接说是对巴西来的众子施以恩慈，要对他们施恩慈。原因是因为当年他躲避亚沙龙的时候，巴西来曾经拿各样的东西来供应大卫。那这个恩慈这个字在旧约常常被翻译成恩惠或者是慈爱，其实希伯来文是叫做 hesed， 这个字很难翻，因为它的含义很丰富，没有办法用一个字翻译。但是这个 hesed 常常翻译成耶和华的慈爱，而这个慈爱这个字本身是它的含义是指在立约的关系之下信忠诚的是施恩，神跟以色列人，神向以色列人施慈爱，乃是神在与他们立约的关系之下，神信实的来向以色列人施恩典。那这就是这意思。所以大卫应允了巴西来，因此他要扫罗他要所罗门王继续的来按照他应许巴西来的话来恩待巴西来的众子。而这里说要他们常与你同席吃饭，用现代的话说就等于是叫做什么终身俸啊，就是退休金。意思就是说我们常要准备自己退休，那有一些方式就是你一笔就把所有的退休金拿走，有一种方式像 social security number， 你可以每个月就是拿到什么时候，拿到你死为止。所以其实这个意思就是终身要奉养他，终身奉啊。好，这是大卫给所罗门的第二个吩咐。但是呢第三个大卫吩咐他关于示每，大卫就对所罗门说，他说在你这里还有巴户林的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示每，我往马哈念去的那日，他用狠毒的言语 咒骂我，后来却下到约旦河迎接我，我就指着耶和华向他起誓说，我必不用刀杀你。现在你不要以他为无罪，你是聪明人，必知道怎样待他，使他白头见杀，流血下到阴间。这个示每就是当大卫在逃避亚沙龙的时候，因为他是属于扫罗族的，所以他就在大卫逃避亚沙龙的时候就咒骂他，到了一个地方叫巴户林的时候就咒骂大卫，他用各样恶毒的言语咒骂大卫。当时亚比筛曾经对大卫说，他岂可咒骂我主受膏者，是神的受膏者，所以他说你容许我，我可以把他一刀就把他杀了。大卫不许，他说由他吧，是耶和华差他来咒骂我的。于是这个示每就一面咒骂，而且呢还一面扬起土来，一面就是说还用各样的这种反对的行，就是说这种不好的行为来对待大卫。好，但是呢当大卫亚沙王被杀，大卫要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犹大人就去约旦河迎接大卫，而示每赶紧起来，他带了1000人和扫罗的臣仆人，他也赶紧跟犹大人一起下到约旦河，他们渡过约旦河去迎接大卫。当他见到大卫的时候，他向大卫承认他自己的罪，求大卫赦免他。大卫呢还没有说话的时候，同样亚比筛又说了，他说他咒骂我主的受膏者，岂可容他活着。但是大卫说他说今日岂可杀人呢，他今天谁在做王， 所以大卫就应允了示每的要求，就赦免了他，而且大卫向他起誓发誓说不杀他。但是这里大卫告诉所罗门，你不要以他为无罪，你要让他得到他当得的刑罚，因为他确实他是咒骂耶和华的受膏者。咒骂耶和华的受膏者就等于是在咒骂耶和华，因此这个是这样的罪是一定要接受刑罚。但是当然他的咒诅加在大卫和大卫的家族身上，因此大卫要所罗门行公义，也借着这样的公义的刑罚，也使这个咒诅得以从大卫家能够得以免除。但是大卫叫所罗门执行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说你要照你的智慧行，后面他说你是聪明人。大卫要所罗门以智慧来施行公义，这个智慧在这里的上下文主要的意思就是指处事机警，就是说他能够有极致选择适当的时候来采取行动。对于执行押沙龙跟示每的这个刑罚，他说你要有极致，你能够选择适当的时候来采取行动来执行这个公义。然后最后这里作者告诉我们，大卫死了就被葬在大卫城，他一共作王40年，有7年在希伯伦，有33年在耶路撒冷，而所罗门接续他父亲大卫作王，他的国甚是坚固。下面下一次我们就继续看所罗门怎么执行大卫给他的使命，以至于他的国位就能够非常的稳固。所以我们今天看见大卫给所罗门这个遗言，虽然是对他这个要接续继任大卫作王的各方面的吩咐，但是大卫给他这个个人的劝勉，对我们今天每一位基督徒来说也是我们应当要听从的。盼望我们真的是能够真正能够听见神的话，我们也真正去遵行神的话，这是我们能不能够在得着神的同在，我们能不能够凡事亨通，我们能够真正尽到我们在神面前所当尽的责任，跟神继续有一个对的关系，那就系于我们对于神话语的顺服和遵行。我们一起做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你宝贵的话语给我们很清楚的教训。主，我们真是要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在你面前真是存着一颗悔改的心，认识我们自己常常是悖逆的，认识我们常常是不肯顺服你。然后我们既然蒙了这个救赎，你所要的是我们以悔改和信靠信心信靠顺服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的悔改跟顺服跟信靠顺服信心真的是一种无条件的降服于你。我们弃绝过去那种以自我为中心活在罪中和悖逆之中的生活，我们愿意向转向你，我们愿意来凡事依靠你，呼求你来施行拯救，呼求你来施恩典，使我们真的能够去顺服遵行你的话语。主，求你让我们真是常常以你的话来喂养我们自己，我们真是能够喜爱你的话语，昼夜的思想。主啊，我们真是要求你赦免我们，因为我们今天听你这样的话语，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些事情上我们实在得罪了你。主，求你赦免，也求你给我们恩典，也求你让我们在坚守真理的时候我们能够刚强做大丈夫。主，谢谢你，我们知道我们自己里面是一无良善，也没有行善的能力，我们是邻里贫穷的人，我们今天转向你来呼求你，恳求你垂听也应允。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